从95年成都僵尸事件到乃堆拉雪山魔窟，一件件离奇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边。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这一块古玉。敬请收听由作家老木创作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古玉棋局》，演播维华，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。第306集。好好好，非常好，不就是背两个人吗？我这不缺人。谈判似乎很友好，我也不想再多废话，来到周山和罗丹面前，先探了探气息，的确还活着，然后又简单的检查了一下，外伤基本没有。刚刚那家伙说的对，应该是受了内伤，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我瞥了妖金勇一眼，又看了看刘延冰，这俩人表情的区别有点大。妖金勇下意识地在躲避我的眼神，刘延冰啊，还在对着我笑。我横了一下眉毛，没有和这两人说点什么，就往前走了。跟上，都跟上。没有理会后面的人，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跟上。接下来的行进很顺利，我脑子里啊，却又是在思索着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之前一直都能听到枪声，也有人的惨叫声，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狭路相逢，还是这里本身就存在着奇异生物呢？我比较倾向于第二个可能，但如果真是第二个可能，怎么又没有半点痕迹呢？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。带着疑问的我又问了问后面的领头人，得到的回答也是让我目瞪口呆，他居然说不知道，因为他也是后来才进来，一到这坑里就看到了周山和罗丹他们昏迷在地上，然后就顺道将他们给拿了。想想这话应该是没有骗我，因为我们只有后面才进来的人才能看到周山他们，这队伍应该是尾随着我们进来的，之前我们居然都没有发现。不过也好，至少现在能有些免费苦力用，虽然这苦力用的是有条件的。我的第六感再一次的发挥了作用，左右突拐走的是依旧很顺利，感觉上就要到了，我不得不和身后的人讲清楚，说最终放东西的地方很有可能啊到了其他人，这些人都不是善茬。当然我肯定也知道身后这一群人也不是什么善茬，之所以还提醒他，那他们是有着目的，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能与这群人抗衡的人身上，我的日子就好过了。我不能反抗，而是得用最小的筹码换取最大的利益。一路往前，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怪异的生物，也没有见到过任何一支这里存有的队伍，这本身就是个奇怪的事儿，但对于我来说呀却是好事。怪异生物不说，要是说出来我们又得遭殃了，能不能对付这都还得两说，而其他队伍就现在一群人来说我们都难以对付，就更别提及其他的队伍了。又是一小会儿之后，队伍里骚动起来，因为到了，可能啊他们也看到前面的最高最突兀的建筑一定就是放东西的地方，所有人都显得有些兴奋，而我却有些难了，心中在思索着木杰的事儿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建筑面前等着我，还有就是即便还等着我，他还愿意和我合作吗？左右想了一下，我怕什么呀， 我为了救自己很着急，木杰比我更急。听他那意思，开启的地方必须要我俩同时进行，当然会等我。至于啊，开启之后进去的结果，那就得各安天命，谁牛逼谁拿东西。我们到了建筑外面的情况有些令人意外，木杰还在，不仅呢木杰还在，更多的人都在。对我来说，认识的有两个人，木杰当然算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老喇嘛，他居然没有死。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猛然想起周山和罗丹二人到目前都还在昏迷，很有可能啊不是内伤的问题，而是他们身上的老喇嘛放的东西作怪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开启之前呢就得先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所有人都盯着我，看来木杰不仅仅将这些人引导了这里来，还告诉了他们的开启之法。我有些非常不明白这女人的想法，之前她都一直在极力反对我要去找我的朋友，还说什么二人之一的机会会更容易分享，而今招了这么多人 N 分之一的机会，她是想浑水摸鱼吗？我根据站位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还剩下的队伍，加上我身后的那一只，应该还存在着五只左右，有个单个的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头的。五支队伍也就代表着五个势力，我在脑子里都过了一遍，我再想出来就只有三个可能会出现在这里的势力，也不知道剩下的两只获得更多只是来自哪里。而就在这些人中啊，还夹杂着部分的外国人，想想也能通，中国呀会是一个神秘国度，各种的传说颇多。并且按照木杰的说法，当年六人小组发现这里也是因为这纯符笔记，而这笔记也来自国外，眼前这建筑里的东西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神秘，一种诱惑。我们所了解的东西是他们能够救自己，但还不止这些，很有可能啊会发生着更大的作用，只是这些冲在前面的人不知道而已。看到这些人，我也终于明白之前的枪战到底是人与人还是人与生物，肯定不是怪异生物，因为这些人有好些着打个绷带都在互相怒视。其实吧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些打着绷带的人也还算幸运。在我认为里，这些亡命队伍的人呢、都是绝情的，只要是受了伤就得是拖累，说不定已经被那些重伤者被自己人给崩了。我猜测这群人之中啊，没有之前来自那中年男人所谓暗中保护我们的队伍，至少在这一路中啊就没有见过谁保护着我。刘一通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我已经在这里等着你了，是不是咱们该动手了？动手？动什么手啊？我的事情都还没有解决，你动什么手啊？刘一通，你真的以为非得你才能开启这里吗？不是吗？你……我瞪着大眼睛盯着木杰，而他也冷眼看着我，看来呀他也不想装模作样下去，彻底的给我翻脸了。我现在也无所谓，翻脸就翻脸吧，只要我一秒不答应和他们离开这里，眼前的人呢就不会轻举妄动，更不会听取这些木杰的指挥。好吧，刘一东，你又赢了。说吧，你还有什么事儿你没有解决？一次性解决，这么多人在这里等着你，你们枪里的子弹可都是上膛了。没事，你让他朝着我们开枪就是了，可你们能指挥得动吗？他们敢开枪，所有人都看着这儿就唱猴戏，你说是吧，老家伙？原本我那人呢都是在朝着木杰说话，这丫的被我气得不行，我心里还在暗爽了一把， 但是这该是正经事儿还真是正经事儿啊。当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我就嘲笑了老喇嘛。目前我就觉得这事儿一定会和老喇嘛有关系。年轻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什么都没有说啊。对，老家伙，你的确什么都没有说，但你什么都干了。我这俩朋友你自己看着办吧，他们都现在呀还在是昏迷之中。你要是不来点实际的，老子今天就在这耗上了。到时候啊，我也想说所有人撕的可是你，不是我。年轻人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听不懂是吧？那算了，反正我已经不是一半踏进阎王殿的人，有这么多人陪葬也是值了。哼哼，事到如今呢，我也可以豁出去。管他什么老少，管他什么有理无理的，这会儿会有更大的屏障在手里，就应该将利益最大化，该解决的事情现在就应该解决。要是已经开启这里，那即将失去的作用哪里还会管我们。周山和罗丹身上被老家伙放的东西反倒会成为着我们要挟的手段。你要要挟我，我先用所有人要挟你再说。老喇嘛的脸色有些难看，因为所有人都盯着他，都知道有些什么，却又不明白有着什么。刘元兵，看来呀，你是告诉他们的吗？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真够意思。老伙计，这么多年不假，但咱们是朋友吗？刘延兵站在一边一直没有说过话，老喇嘛问起之后啊，才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回了一句。此话一出，老喇嘛的脸色是不是就更加不好了？第425章要挟。刘一通，我现在没办法将你朋友身上的东西取出来，要不这样，这件事之后回到外面，我保证取出来。老家伙，你觉得今天这话是不是是个笑话？我会相信你吗？你值得我相信吗？今天就这样了，你要是不取出东西，别想和我打开这里。要说呀，耍无赖这一套我也会，不仅会，还会很彻底。更何况这种情形之下，我占有着绝对的主动，所有人都需要我，而我也在这所有人都强行着向老喇嘛施压。老家伙，你看着办吧，就这样，一切都告诉你怎么做了，别给我找什么理由。如果你想告诉我，自打我朋友身体里注入那东西之后，就一直没有想到过要解，那对不起了，咱们大家呀一直得在这陪葬吧。刘一通，你是不是想说我卑鄙，用所有人来威胁你？我怎么就卑鄙了？对你这样的狗杂碎，老子就卑鄙了，能怎么的？更何况我再卑鄙能卑鄙过你吗？事到如今，我完全没有给老喇嘛留面子，彻底翻脸，现在给这样的机会还抓不住，等到进去了，周山和罗丹身体里被注入的东西就永远都拿不出来了。刘一东，我真不骗你，他们身上的东西我现在根本就解不了，等出去我一定会解开的。这会儿我连瞥他一眼都懒得，根本就没打算回话。老家伙的话不能信，这要是信了，这周山和罗丹就完了。刘一东，就在这时候，周山居然醒了，接着罗丹也醒了。我能看到他睁开眼和微微张开的嘴，却听不到他说话的声音。周山，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们。要是你们活不了，这里这么多人陪葬啊，也值了。刘一东，谢谢。 周山的表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倒是一向冷冰冰的罗丹嘴里呀、冒出了几个字，眼神早就已经柔和了下来。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啊，却只能张嘴出不了声音。他俩现在的情况很严重，我不想再追究什么，想要老喇嘛的办法快点救人。起身来，我又盯了盯老喇嘛，要他拿出来话来说了。所有人的目光啊，也都盯在了老喇嘛的身上，更有人呢、也推了推枪膛，发不出友善的声音。雷东，别以为这样你就很有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都到这儿来，对我们两个朋友都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了。如果是真的让我去救他，我能不救吗？现在真的没办法，只有出去之后用上专业的仪器，才能抽出他身体里面所有的东西。这我管不着，出去了我俩朋友啊就已经没命了，反正我也是要死的人。这大坑挖得不错，咱们就算进了万人坑，也得把自己给埋了吧。
你刘一栋，你怎么横竖你都不听呢？
我要是听了，你就一傻子。此话之后啊，我不再多说什么。无论是老喇嘛或者更多人出声，我都会当作耳边风。这要不是立马解决周山和罗丹俩人身上的问题呀、一切就都免谈。所有人都急了，我心里其实也更急，也是忐忑的。就像老喇嘛说的那样，周山和罗丹呢、对他俩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，用这俩已经活着能够建筑中的机会，老喇嘛应该会答应才对。如今呢、他一直是死咬着不答应，很有可能啊，是他现在没有办法解开。当然也不排除老喇嘛还心存侥幸，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拿到那东西，周山和罗丹就依旧是他最后一张牌。一旦那东西被我夺得了，这俩人呢就向我索取了最大的筹码。可我急没有用啊，而且我现在不能体现出急迫的样子，如果被老喇嘛看出来，却是更加的咬着牙不松着口。快点救人，我们要进去。人群之中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，有人带头，很快的就又有人呼应起来。这是所有人心里都想的，没人愿意在这里陪葬，见我态度坚决，也就没有人在这里劝我，而老喇嘛自然呢就成了被催促的对象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刘延兵这丫的站到了我的身边，在我的耳边悄然的来了一句，让我千万别听老喇嘛胡扯，根本就用不着什么机器，老喇嘛自己就是一台抽出周山和罗丹身体内怪异东西的最佳机器。整个场景内又轰然了好一会儿之后，又回归了平静。大部分的人都在注视着老喇嘛，也有啊一部分人在看着我，这其中就有着姚金勇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木杰身后，实在话，要不是这里需要和木杰一起合作，我还真就想拿起一支枪我就崩了他。让这丫的骗我，这戏演的简直比专业演员来得更加的炉火纯青啊。姚金勇，一双眼睛收回去，可有好几个人老子要收拾你，让你骗老子。对待敌人，我嘴里就没有好话，尤其是这样骗我的人，就更是脏话连天。虽然呢觉得这样不好，但我却还是忍不住的想要骂。没想到我这一骂，所有人都转移到姚金勇的身上去了，老喇嘛的压力立马就骤减了。刘一栋，你太高攀自己了，骂吧骂吧，你要是再不骂，以后恐怕就没机会骂了。心里气得不行，但我还是一脸的震惊，也不想再说些什么，将目光又放到了老喇嘛的身上。整个世界就是立即的静寂起来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像是一座座冰雕似的立在了原地。 我在想，如果这是一幅画，一定会是一幅非常有趣的佳作。
好吧，吕一通，你赢了，我就。不过，我有个要求。
又赢了，这话听得耳熟。就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，我已经听到过几次了。老喇嘛可能感觉到怎么都拗不过我，最终还是妥协。不过，这妥协之中啊，还妥带着条件。
说说看，如果我能接受，我可以答应你。
很简单，我在救你俩朋友的时候需要人保护，需要流言兵的保护，我需要安全。是这样，老家伙，我的要求不过分的。不过，我不会答应。你在这里受到过别人的威胁，因为你在救我朋友的时候，一旦有什么闪失，这里的所有人也会陪葬。我想，应该没有人愿意作为一个无名氏永远的陪葬在这儿吧。
本节目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